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9月12号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情报部门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人员可能有31000人，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早先的估计；奥巴马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策略获得了国际的支持；而澳大利亚提高了恐怖威胁的戒备等级；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另外，美国众议员要谈到中国军方的挑衅。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有关消息。美国情报部门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有20000到31500名战斗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言人星期四说，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早先估计的10000人。这位发言人说，新的估计数字显示，自伊斯兰国6月战斗得手，以及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以来，该组织兵员增加了很多。星期四早些时候，来自海湾和阿拉伯世界的10个国家外长承诺，无论伊斯兰国活跃在哪里，包括在伊拉克或在叙利亚境内，他们都将跟美国一起消灭这个组织。来自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埃及、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的官员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团结一致应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切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措施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消灭激进分子的新策略中所提出来的，包括阻止外国激进分子的流动，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以及向受到激进分子恐吓的人们提供人道援助。针对奥巴马总统所宣布的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西方盟国跟一些中东国家政府表示了支持。不过呢，组建联盟也许并不难，可是呢，怎么样来维持这个联盟大概就没那么容易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有关报道。
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他的策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他所说的由合作伙伴组成的广泛联盟。这项努力始于上星期的北约高峰会，在峰会上有10个国家承诺携手打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激进分子。和上一次伊拉克行动相比，这一次欧洲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度可能会更高。退英国准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本·巴里说，
我肯定之所以能开这次峰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首脑已经有相当的信心，认为他们会得到政治、公众和媒体的支持，至少可以展开某些有限行动。
民意调查也反映了这点。法国下星期将主办一次会议，目的是进一步协调有关努力并凝聚公众支持。不过亨利·杰克逊协会的罗宾·西姆考克斯认为，欧洲方面能走多远是有限度的。
假如地面部队介入，支持可能就会少了。然而要最终打败伊斯兰国，可能真的需要地面部队。
除了目前的空中打击和空降物资之外，奥巴马总统还向伊拉克派遣475名军人担任当地部队的教官和顾问，并帮助分享情报。几个盟国也将向伊拉克出售军事装备。不过奥巴马总统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参与。
美国的力量可以带来决定性的变化，但伊拉克人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我们无法取代，我们也无法代替阿拉伯合作伙伴来保障他们的地区安全。
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中东争取各方支持，沙特阿拉伯已经同意在境内成立一处训练设施。西姆考克斯说，中东地区理应支持。
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这是中东面临的一大威胁，所以人们才希望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和土耳其也会加入进来，在这个问题上支持美国。
但是伦敦基线楼的凯瑟琳·麦金尼斯指出，关键的阿拉伯国家在如何打击激进分子以及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上 看法不同。
这不仅仅是打败伊斯兰国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今后中东格局的问题。因此就联盟而言，事情将会变得更为微妙棘手。
奥巴马总统说，这将是一项长期努力，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而且这类行动往往会有挫折。所有这一切都将考验奥巴马组建和维系联盟以及维持公众支持的能力。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刚刚我们谈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对全国发表讲话，阐述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其中包括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和训练。那么美国的国会两党对此如何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的讲话中说，美国准备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他说，国会的支持非常重要。
我相信当总统与国会密切合作，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强大的时刻。
美国的策略包括武装和训练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和提供资金。
我们必须加强反政府力量，作为对抗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的最佳途径。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支持奥巴马总统的计划，他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这一提案。
为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和训练对于建立国际联盟至关重要。我期待这项提案能够在两党的支持下尽快在国会通过。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也支持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帮助，但是他说这样做还不够。
我仍然感到担忧的是，这些措施可能要花费许多年才能奏效，而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立即制止和扭转伊斯兰国的发展势头和势力范围。
贝纳议长说，他和许多共和党人都担心目前的计划还不足以达到消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目标。据报道，训练和武装叙利亚反政府力量需要$5亿的资金。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斯兰国这个激进组织的威胁呢，让很多国家感到非常的警惕。澳大利亚政府就将恐怖威胁的戒备级别提高为高等，这是第二高的等级。澳大利亚担心来自国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威胁。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提高恐怖威胁戒备等级并不是基于有关具体袭击的阴谋的信息，而是由于情报显示有一些人具有发动袭击的意愿和能力。阿伯特说，一年来恐怖威胁程度有所增高，部分原因是有澳大利亚人参加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澳大利亚估计有多达60名本国公民在跟激进分子并肩战斗，而且呢，还有100人在澳大利亚国内积极的支持极端组织。有关官员说，安全部门知道有至少20人在中东参加战斗之后回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宣布为安全部门拨款将近$6亿，以加强反恐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昨天星期四是9.11恐怖袭击的13周年，就在人们对这个恐怖袭击记忆犹新之际呢，对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国跟欧洲发动袭击，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战斗中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的激进分子尤其是令人担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坦西姆的报道。
美国东北部新罕姆什尔州的几百人本周对911事件的首批抢救人员进行了悼念，他们攀爬了110层楼，与纽约倒塌的世贸大楼层数相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壮大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胜利，今年在911恐怖袭击纪念日来临之际形势十分敏感。伊斯兰国是一个残忍的恐怖组织，又称 ISIS 或 ISIL。据报道，有不少欧洲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前往中东地区加入这个组织。恐怖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激进分子当中有些人可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引起浩劫。英国最近将威胁等级升为严重危险，这意味着袭击虽不是迫近的，但存在很大可能。 内政大臣特丽莎梅说，最值得警惕的是持有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护照的外国战斗人员。
The increase in the threat level，
提升威胁等级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形势有关，恐怖组织在那里策划袭击西方国家。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尚未检测到任何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然而分析人士说，像911这样的纪念日期对恐怖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宣传机会。两年前的911纪念日发生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美国领事馆的武装袭击，是包括美国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在内的四名美国人丧生。约纳·亚历山大教授在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指导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他说，针对美国的全球威胁日益严重。
For example, one of the affiliates of the Al-Qaeda, in Somalia, the Al-Shabaab.
例如，基地组织在索马里的一个分支青年党刚刚威胁美国说，要对美国发动比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更为惨重的袭击。
Worse than the U.S. experience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恐怖主义分析人士说，如果像青年党或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拥有自愿加入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这些新成员会得到网上没有办法提供的训练。这些组织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炸弹和其他武器，让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凯瑟琳·齐摩尔曼指出，像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样的激进组织，在设计无法探测的爆炸装置方面一直很有创造力。
The first bomb that AQAP
基地组织送至美国的第一颗炸弹藏在炸弹手的内衣里，在乘飞机抵达美国之前还穿过了欧洲。
美国官方称，他们对现有的安全措施很有信心，但是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叙利亚追踪外国战斗人员。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星期四，我们知道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13周年，美国很多地方举行了纪念活动，南加州的罗斯密市也不例外。不过这个城市的纪念地标是非常特别的，颇有深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国福发来的报道。
纪念911事件，南加州马里普市滨海的佩普丹大学校园3000面大旗迎风招展。13年来，南加州内陆富勒顿市的消防队员斯科特·汤尼每年此时在住家前院遍插小国旗和十字架，没有间断过。而在两者之间的圣盖博谷地，有个人口5万的罗斯密市却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个日子。罗斯密市位于洛杉矶市区东面10公里。在911前夕，当地居民菲尔南迪尼带着八岁的女儿安琪丽娜来到市政府的前厅，仔细端详这个独特的雕塑品。安琪丽娜说：
从前我们开车经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鸽子亮片组成的。
罗斯密市四年前委托雕塑家西斯·萨托设计一座纪念911的雕塑。有20年经验的萨托选择了用双手举起钢梁的造型。他用激光切割不锈钢板，做出2976个飞翔的小鸟造型。这个数字和911恐怖攻击事件直接死亡的人数相对应。萨托用纸板和胶带做成立体的双手模型，然后从下而上把飞鸟造型的钢片一片一片地焊接上去。刚开始的时候，对他来说，每只飞鸟不过是一块金属。
但我越做，越来越感觉到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一块代表一个死去的父亲，那一块是死去的女儿。我的感觉无法跟死者家属相提并论，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情绪会因此而大起大落。
将近3000只飞鸟，萨托帕一片做坏，整体受损。他经常熬夜工作，强迫自己坚持下去。萨托表示，
在雕塑过程中，老实说，我越来越郁闷。想到这个个别受难者，内心很压抑。
2011年雕塑落成，竖立在市政厅的外面。 洒脱之处。
Along with the pain, there was a joy of the community coming together.
还好，苦尽甘来。当雕塑完成，社区各界分享共同的经验，一切的痛苦都值得了。
即使在三年后，他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费尔南迪尼表示
：“The first time I came, it made me want to cry.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雕塑，难过的想哭，太多的伤感，那么多无辜的人在那一天死亡，那么的不公平。”
观众对这些飞鸟的想法不一，许多人认为这些是鸽子，但也有人说是老鹰，还有人认为是天使。萨托说，
我让观众来决定飞鸟代表什么，而我的造型是鸽子和老鹰的混合体。
安琪丽娜表示，她现在非常以罗斯密史为傲。她说，
当我母亲告诉我这是世贸中心的钢梁，我还不相信，因为我不相信罗斯密市有办法取得这么有名的东西。
萨托的雕塑面对罗斯密市最热闹的山谷大道，这个星期他重访自己的旧作。萨托透露了隐藏在雕塑整体里的信息。他说，
基础非常厚实，越向上越单薄，到了手指间几乎有流动感。一个有希望的信息是，我们能够超脱出911事件。
萨托向上升华的信息和华裔居民方西密看到雕塑的第一印象相呼应。方西密表示，
钢铁代表的灾难，代表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小鸟聚成，所有的小鸟聚成一双手的意思，我觉得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新的力量的重生。
雕塑的正式名称叫回顾，或者是反思。回顾十三年，反思911，他们从死亡里看到了生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现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经济制裁。这个新的制裁措施要对俄罗斯的石油还有国防企业采取活动，那么在星期五开始生效。此外呢，欧盟还要实施针对个人的制裁，包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叛乱分子。欧洲理事会主席潘龙佩曾经表示，九月底之前对于乌克兰停火状况进行研究之后，可能会对新制裁措施加以修正、暂缓实施以及全面或者是部分的撤销。俄罗斯表示将会立即对于欧盟的新制裁采取报复措施，不过呢，俄罗斯没有宣布具体的做法。最近几天，俄罗斯官员曾经威胁禁止美国飞机飞越俄罗斯的领空。这个举措可能会使美国航空公司不得不绕道东亚，以致航线拉长，费用增高。欧盟领导人上个星期举行峰会，同意对俄罗斯进行新制裁，但是将暂缓实施，以观察乌克兰政府跟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停火是不是能够维持。自四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政府跟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发生的军事冲突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乌克兰跟西方指责俄罗斯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兵员，莫斯科则屡次的否认派遣军队和运送设备来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的叛乱活动。乌克兰的情势发展到现在，还有目前伊拉克的局势以及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嚣张等等，那么舆论就讨论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外交决策是不是应付得来，或者是做得如何，从过于谨慎的批评到过于迟缓，各种反应都有。那么现在奥巴马准备要推出战略应对来自于伊斯兰国的威胁。美国人记者阿鲁潘德报道说，有一些人希望奥巴马能够重新调整重点，在世界的舞台上采取更深思熟虑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公布斩首两名美国记者的录像之后，奥巴马政府似乎有了紧迫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夺取了伊拉克的部分地区。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其他批评人士对奥巴马处理世界危机的外交政策提出质疑。
We cannot engage。
我们不能只是采取握手照相和新闻公报的外交政策，在这里扔一颗炸弹，那里发射一枚导弹，而没有明确和直接的军事目标战略，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即使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人也批评奥巴马过于谨慎，对伊拉克的局势缺乏紧迫感。美国进步中心的肯·索菲尔说，奥巴马的方法可能对那些主张立刻采取军事行动的批评人士没有吸引力，但是他的决策是战略性的，并且考虑到了长远利益。
奥巴马总统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他非常谨慎，在许多情况下他不会反应过度，而主要是审视各种不同外交政策危机，并且评估哪些是对美国利益、美国机会以及美国公民的威胁。
也有人说，奥巴马总统的谨慎外交方式，包括他不肯采取军事行动，造成了美国与世界脱离的感觉。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因为其他国家都在注视着美国，希望美国能够在处理这些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是伊拉克，也包括乌克兰。在乌克兰，俄罗斯的坦克已经开过了边界。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近两年里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美国的国家。我希望他现在已经意识到，即使美国需要与联盟和伙伴合作，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还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奥汉龙说，奥巴马总统现在还有时间改变他的外交政策，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减少对其他国家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的依赖。尽管如此，白宫表示，总统正在寻求愿意参与的伙伴国家一起打击国务卿克里所说的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中国一家法院开始审理四人被控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火车站外持刀行凶，致使31人死亡一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四名被告的罪名是属于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及谋杀。3月1日，一伙袭击者持刀杀死31人，砍伤141人。北京说，制造这起事件的是新疆地区的激进分子。中国当局开枪打死了4名袭击嫌疑人。维族穆斯林表示，他们受到新疆当局的迫害。新疆距离发生持刀行凶的云南省省会昆明有1500公里。南非竞赛选手皮斯托瑞斯被控谋杀案星期五宣判，法官星期四免除了对皮斯托瑞斯的所有预谋杀人罪的指控。法官马斯帕星期四突然结束法庭程序，没有对皮斯托瑞斯进行正式宣判。去年，皮斯托瑞斯在家里杀死了他的女友，模特斯蒂坎普。皮斯托瑞斯被称为刀锋跑者。马斯帕说，检察官没有能够证明皮斯托瑞斯有预谋杀人。法官表示，不能够确定皮斯托瑞斯是故意杀人，但有理由判他犯有较轻的过失杀人罪。2013年2月，皮斯托瑞斯向家中反锁的卫生间开枪，打死了斯蒂坎普。检察官说他是故意杀人。皮斯托瑞斯则声称他当时以为是在向一名夜间闯入者开枪。法官马斯帕星期四说，他相信被告在开枪打死斯蒂坎普的时候行动过于仓促，并且过度使用武力。在比洛特利亚的法庭上，皮斯托瑞斯在听法官判决的时候忍不住哭泣。由于免除了预谋杀人罪的指控，皮斯托瑞斯不再面临25年或更长的刑期。他如果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可能面临最多为15年的监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带着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访问俄罗斯，力促俄罗斯总统普京按照原计划秋天访问日本。但是呢，尽管安倍首相一心想跟普京修好，热关系似乎在不可逆转的转冷。另外一方面，有日本专家认为，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罗斯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亚洲。由于中国跟俄罗斯潜在有竞争关系，所以日本呢或许可以借此促进跟俄罗斯的关系。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一直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今年2月8号，安倍晋三在许多西方国家首脑抵制索契冬奥会的情况下，与普京见面，并出席了冬奥会的开幕式。安倍与俄罗斯修好的期盼可见一斑，日俄关系似乎也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但是安倍不曾料到的是，此后不久，两国关系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离他的期望值越来越远。今年3月，俄罗斯将原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美国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而且制裁的措施一次比一次加强。作为美国的盟友和工业七国集团的成员，日本不得不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的制裁。专门研究日俄关系的日本庆应一手大学副教授广濑洋子称，安倍实际上非常不愿意制裁俄罗斯，但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处境两难。
实际上，日本并不希望制裁俄罗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安倍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跟俄罗斯，特别是普京，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坦率地说，对日本来说，跟俄罗斯相比，乌克兰并不是那么重要。
广濑洋子说，对安倍来说，能与俄罗斯就日俄有争议的领土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进行磋商，促成普京在任期间归还北方四岛，是安倍政府的重中之重。安倍也希望借此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方四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被前苏联占领。除此之外，日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也有迫切的需求。尽管非常的不情愿，尽管一直小心翼翼，尽管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非常的有限，但是俄罗斯还是对日本做出了反击。8月12号，俄罗斯在日俄有争议的千岛群岛海域开展军演。8月23号，俄罗斯又将一份禁止进入俄罗斯的日本公民的名单交给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另外，俄罗斯还宣布原定8月底举行的围绕领土问题的日俄副外长级磋商延期举行。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定今年秋天访问日本的计划也变得悬而未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东北亚关系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说：“很明显，日俄关系在恶化。”
安倍和普京联系的努力正在摇摇欲坠。八月份出现了很大变化，日本和俄罗斯双边关系正在失去发展的势头。按计划，普京秋季要访问日本，但是这已经不太可能，除非乌克兰问题上出现很大的转机。现在强调改善日俄关系的想法已经有点过时了。目前两国关系是在恶化。
不过，日本庆应一手大学的广濑洋子认为，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有发展的机会。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外交重点暂时转移到亚洲。虽然中俄关系最近有很大的发展，虽然中俄在建立多极国际秩序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他认为中俄关系有潜在的竞争性，俄罗斯并不相信中国，因此日本有很好的机会。
To think about the regional issues.
但是想想区域问题，俄罗斯真的很担心中国在中亚的影响。中亚曾经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因此仍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以及俄罗斯的利益所在。另一个例子是金砖五国，俄罗斯和中国在竞争谁是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另外，俄罗斯也在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项目中，他们也是对手。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兹曼认为，俄罗斯内心信任不信任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俄罗斯是否信任中国这并不重要，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被中国吸引。考虑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认同，我想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会继续加强，两国关系最近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几乎很难想象俄日交往能够给普京带来更大的好处，让他改变俄罗斯的对华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美关系。一个由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组成的代表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访问，他们在访问中再次敦促美国要实现已经拖延了13年的出售给台湾潜艇的承诺。目前亚洲区域稳定受到海洋领土争端还有中国强势崛起引发周边国家不安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代表团说，美国政府似乎比以往更认真地思考怎么样来满足台湾潜艇需求的问题。想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国民党立委林玉芳、民进党立委陈唐山、叶宜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近20名美国参众议员，并和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官员讨论美国售台潜艇或协助台湾取得技术和设备的问题。代表团团长林玉芳星期三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对台湾取得潜艇的目标得以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乐观，因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中，不可能忽略台湾的战略地位。美国出售台湾现代化武器，不仅有助于台海稳定，更有助于整个亚洲的权力平衡。
台湾的位置，台湾如果这个地方被突穿，不要说被占领，台湾如果守不住台海的上空，守不住台海周遭的水域，中共的船舰、基建不断的在台海上空进出，即使没有发动战争，请问一下，中国、美国感受压力将多大？日本感受压力将会有多大？还有包括菲律宾、包括其他的国家，所以台持续供应台湾现代化的武器，其实是帮助所有周遭的国家维持台海地区的权力平衡。如果台湾的权力、台海地区的权力平衡没有办法维持，请问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的权力平衡可以维持吗？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德罗伊斯在与代表团会面之后说，他曾经到台湾实地评估台湾的潜艇需求，发现台湾现有的潜艇的确十分老旧，急需汰换。他支持台湾增进自建潜艇的能力。
We support Taiwan's efforts.
我们支持台湾拥有自建潜艇能力的努力，这些潜艇是他们需要的。我曾经带着我们的代表团登上一艘在高雄的潜艇，以便了解实际的情况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将军这个星期在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公开演说中罕见地透露，他曾经和台湾相关官员讨论过售台潜艇的问题，不过他不能公开谈论内容。卡内基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主任、曾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说，尽管美国售台潜艇一定会有政治和技术上的困难，不过美国需要更多潜艇在那个区域巡逻，而台湾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
我们需要更多潜艇在那个地区，如果台湾有办法自己在岛屿周边巡逻，那会是美国的一个尽力，因为我们可以信赖台湾在维持那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上有共享的价值和利益。如果台湾可以找到一个办法来这么做，那就太好了。我们可能必须由美国的合同来协助台湾解决导航系统及武器弹药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发展到那个阶段，那么我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同意转移这些技术。
自2001年小布什总统宣布售台8艘柴油动力潜艇后， 13年来，台湾仍然未能取得新的潜艇，一则是因为美国已不再生产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艇，必须协助台湾寻找其他来源，再来也面临中国一贯对美国售台武器所施加的压力。为解决台湾现有潜艇急需汰换的困境，台湾军方已经开始一个自建潜艇的计划，投入近8亿台币，为两艘年龄已达70年的加比级潜艇进行翻修，以便累积制造潜艇的技术经验。林玉芳说，接下来台湾可能展开潜艇蓝图设计的部分，美国必须尽早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满足台湾潜艇的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俄罗斯开始在跟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举行了多达10万人的参加的本年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在俄罗斯跟西方交恶，各方关注乌克兰危机之际，普京在会晤习近平前下令举行这一次的军演，显示俄罗斯没有忘记中国的威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星期四开始了本年度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演习区域覆盖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等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四向俄军高级将领传达了普京下达演习的命令。绍伊古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做出决定，对东部军区的所有部队实施突击战备检查，时间从9月11日到18日。绍伊古说，演习部队已处在全面的戒备状态，演习会突出强调部队的远程集结和投射能力。他还透露，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地方政府、俄罗斯的交通、公路、航空、贸易、通讯、出版、印刷等大批行政机构也同时参加这次演习。俄罗斯媒体说，大批行政部门参加演习，将训练这些机构支援部队作战的能力，比如将检验新闻出版机构如何控制媒体在战时从事宣传，交通运输部门如何征用民间的船舶、汽车等交通工具把部队运到前线。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普霍夫说，现在各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乌克兰，所以这次演习能提醒人们注意同中国相接壤的东部地区仍具有潜在的威胁。他说，虽然俄罗斯同中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俄罗斯也没有公开地把中国称为潜在的敌人，但俄罗斯必须应对各种可能来自中国的威胁。普霍夫说，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最近一直在增加军力，日本对俄罗斯有领土要求，除了中国之外，演习还有针对日本的目的。他说，俄罗斯幅员辽阔，演习内容还包括训练部队从一个地区部署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来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远东地区空军和防空部队，以及专门针对中国的几支俄军精锐陆军部队，10万多人参加这次演习。在这次参加演习的部队中，驻扎在滨海滨江区军部在乌苏里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双城子的俄军第五军，曾经参加过上个世纪60年代与中国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参加这次远东演习军部在离中国不远的布里亚特乌兰乌德的俄军第36军，二战结束时曾驻扎在齐齐哈尔和大连等地。目前部署在黑龙江沿岸阿穆尔州的俄军第35军曾经在珍宝岛冲突后从北高加索地区调派到苏中边境。驻扎在离中国不远的赤塔地区俄军第29军的一名军官对媒体表示，他们的任务是紧急启封封存的军事装备，让这些装备组成连队后投入战斗。第29军管辖有大型的军械仓库，从欧洲地区抵达远东的俄军部队在获得这些装备之后可很快开赴前线。演习中100多架战机将从欧洲地区经过数千里的飞行抵达远东地区的机场。 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这次演习在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但分析人士认为，去年在临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举行的演习才是苏联解体后最大的演习，当时有160,000军人参加。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一年前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附近海域结束军演，中国海军军舰刚刚离开之后，俄罗斯立刻开始了那次演习。而普京总统星期四在下达开始今年远东军演的命令之后，随后抵达杜尚别同习近平会晤，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但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今年俄罗斯的远东军演不是针对中国。卡申说，俄罗斯同中国在边境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军力部署，尽管不能说双方互信，但互信的程度在提高，两国也在不断接近，而且正在朝盟友的方向前进，因此这是一次例行性的检验部队战斗能力的演习。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分析人士克鲁特琴科说，远东是俄罗斯的关键地区，这次演习能够检验和完善俄罗斯的国防体制和战时动员能力，同时也能对邻国起到警告威慑作用。俄罗斯军方说，已经向中莫斯科的大使馆的外国武官们通报了这次远东演习。一个多星期前，俄罗斯在临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同样举行过军演，驻扎在布里亚特的俄军第36军的数千人参加过演习。演习的目的是检验后勤保障以及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部队的能力。俄军战机当时在俄中边境地区的公路上降落，在加油和挂弹之后再次起飞，而太平洋舰队在那次演习中训练了舰船海上补给。俄罗斯还计划本月在离新疆不远的阿尔泰地区举行大规模的战略火箭军的演习，到时将有4000名军人以及战机和特种部队参加，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将指挥这次演习。俄罗斯上个月在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也举行过大规模的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受到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鼓舞，西班牙东北部有几十万加泰罗尼亚分离分子星期四涌上了巴塞隆纳的街头，要求独立公投。示威游行在加泰罗尼亚民族日，也就是9月11日这一天举行。与此同时呢，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亚瑟马斯也在推进一系列的计划，让该地区760万人在11月9日进行一次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西班牙宪法法院在未来几周会对公投计划进行否决。当地官员表示，有180万人参加了星期四的游行，但是西班牙政府预估呢，大概游行人数只是有50万人左右。那么苏格兰民众呢，要在下个星期投票决定到底是独立呢，还是说跟英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尔兰一样，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之内。最近的民调显示，反独立阵营已经失去领先地位，那么双方目前势均力敌，而英国呢，则在焦虑地等待公投的结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爱丁堡的报道。
在爱丁堡的皇家英里大道，各种苏格兰民族的象征吸引着游客。在这座古老的城市，现在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紧张情绪。苏格兰可能在投票之后与他所属的300年之久的英国分离。苏格兰政治分析人士、作家戴维斯·托伦斯说：“
苏格兰一向有相当一部分人，尽管不占多数，本能地希望苏格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现在看到的状况是，有更多的人在过去2年间被说服，认为独立后他们会有更好的前景。”
分析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人害怕苏格兰的分离将对英国的其他部分造成广泛的伤害。海风吹拂的苏格兰港口城市阿伯丁停泊着许多为北海钻井平台提供服务的船只，估计英国90%的石油资源位于可能的苏格兰领海。阿伯丁的石油工业正在蓬勃的发展，这里是英国除了伦敦和苏格兰东南部以外最为富裕的地区。苏格兰当局声称余下可开采的石油还有240亿桶，而英国政府则称那里的石油资源接近150亿桶。 阿伯丁大学的石油经济学教授肯普说，
如果石油业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产量下降就可以在五六年里得到逆转，而且可能还会有点增长。英国政府对此并不那么有信心。
苏格兰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议会，但是它的税负的权限有限，其经济政策仍然由伦敦掌握。工商界支持苏格兰组织的成员、支持独立的肯尼·安德森争辩说，苏格兰如果独立的话，将挣脱伦敦经济枷锁。
我不能肯定英国政府总是会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放在他们的施政之首，这并不是出于什么邪恶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压力。如果我们独立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比如威士忌、石油等，都放在我们的施政之首。
尽管经济议题一向是焦点所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历史夙愿也赫然显现出来。德鲁·麦肯齐·史密斯的家族拥有位于泰河岸边的林多尔斯修道院，在附近的山岗上，苏格兰的独立斗士华莱士曾经带领他的士兵在布莱克恩塞德之战打败了英格兰的军队。华莱士为苏格兰独立而战，因为影片《勇敢的心》而广为人知。但是史密斯认为浪漫不敌现实。
I'm a great admirer of Wallace, but
我深深地仰慕华莱士，但是要知道那是在1298年，而且我认为整个勇敢的心的视角已经被玩到了穷途末路。独派阵营喊出了不少的口号，他们提出了很多令人兴奋的方案，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其中没有一项是可靠的。
苏格兰的土地上散落着古老历史的遗迹，与过去数百年不同的是，这次完全是由苏格兰人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国国营媒体报道说，昆明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五对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审理完毕，四人被告被判犯有谋杀以及参加恐怖团伙罪，三名男子被判处死刑，一名女性被判终身监禁，他们被控在那次事件中用刀砍杀31人。北京指责穆斯林极端分子对今年3月1日发生在西北新疆地区的袭击事件负责，那次事件导致141人受伤。中国当局打死了另外4名涉嫌袭击分子。主要信仰伊斯兰的维吾尔人不满当局的压制和迫害。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广州市法院星期五被迫推迟开庭审判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雄，因为他的律师以程序违规为由抵制出庭。郭飞雄的律师说，检方拒绝让他们审阅针对郭飞雄的证据，而且没有在开庭前3天通知他们，以便准备辩护。郭飞雄将与活动人士孙德胜一起受审，两人都因为组织和参加今年1月在南方周末大楼外抗议媒体遭到审查而被逮捕，罪名都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这种罪名最多可以判处5年监禁。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这两个人。声明说，这两人以和平方式反对腐败和争取人权而面临指控。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则消息，也是跟中国有关的。继北京2008年主办奥运会6年之后，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如果说申办成功，那么北京呢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不少人也期盼北京当局能够在申报期间放松对新闻和信息的控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张家口发来的报道。
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如果申办成功，这将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任内首次以东道主身份主持的一件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事件。2008年奥运开幕式，五彩缤纷的焰火在北京夜空绽放，成为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期间最璀璨的亮点。张家口申奥办副主委张春生表示，这次中国将和奥斯陆、阿拉木图共同角逐冬奥会举办的城市。
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大家对北京很熟悉，但是对张家口都不清楚。实际上，张家口有很好的自然资源， 可以说过去叫做养在深闺人未识。那么现在呢，经过我们各方面的宣传，尤其是深奥的这个促进经济的带动，张家口市可以说现在是一朝成名天下知。
尽管冬季体育项目是挪威的强项，然而由于挪威是一个民主西方国家，新闻报道称有60%以上的挪威人民投票不赞成举办劳民伤财的奥运会，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成为挪威申办冬奥会的硬伤。哈萨克斯坦也是冬季体育强国，这个新晋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西亚国家，这次将成为中国申奥的强硬对手。中国申奥最大的优势是获得政府的支持以及大多数民众的广泛支持。张家口奥申委提供的一份文件援引法国市场研究中心易普梭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张家口民众对京张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支持率达到99.5%。张家口市二中一位中学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
我希望张家口人可以通过冬奥会，然后更加的保护环境，然后好好的建设自己的城市，让自己的自身素质，然后文化水平还有各方面领域提高。
尽管国际奥委会将在明年7月31号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投票确定2022年冬奥会举办国，张家口市现在已经掀起了奥运热，街头到处可见迎接奥运的口号和标语。张家口还用特有的文化传统艺术形式为申奥助力。国际奥组委将从申办城市和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气候、场馆设施、住宿、交通等8个方面30多项为入围城市打分，最后确定奥运会举办国。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并没有像当年东京和汉城奥运那样成为展现日本复兴以及韩国民主的转折点。相反，一些人权组织批评北京在举办了2008年奥运之后，新闻自由度有所下滑，人权和公民运动受到打压。在自然环境方面，北京的交通拥堵严重，被中国网民称为首堵。近年来雾霾也在为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奥蒙上了一层阴影。京张联合申报2022年冬奥会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开之后，有网友戏谑说，在北京举办冬奥会除了能滑雪之外还能腾云驾雾。连日的雾霾还给首都增加了一个新的绰号首毒，这些都是京张申办冬奥会的硬伤。2008年北京夏奥会火炬传递，在欧洲和美国受到西藏和新疆权力组织和人士的干扰。近年来北京面临的所谓三股势力的恐怖袭击威胁愈加严重，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需要用冲锋枪和装甲车巡逻作为维稳常态的城市，如何享受奥运带来的和平与欢乐呢？不过北京外媒圈分析认为，中国在申报冬奥会期间也许会加强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与此同时放松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限制，把这个国家更好的一面展现在世界面前。一位外国记者指出，中国应该把前来采访的外国媒体和记者看作是说真话的朋友，而不是试图推翻这个政权的国家敌人。由于大量境外记者和运动员以及国际游客蜂拥而至，届时北京和张家口也许会暂时解除对 Twitter、 脸书、谷歌 Plus 等世界通用社交媒体的封锁，让运动员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和家人朋友分享他们胜利的喜悦。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河北张家口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台湾学者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击贪腐，还有中国未来的这个政局的发展呢，他们的看法有的悲观，有的期望，也有担忧。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高举反贪大旗，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的政治改革，广泛性的贪腐问题将不会停止。
目前我们看到大陆很多人被起诉，很多人被调查，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其他人真的没有问题吗？也就是他现在的制度问题造成贪污，可是他的制度问题也造成他无法发掘那么多真正的贪污。
童振源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星期五于台北举办的习近平打击贪腐与中共的政局发展座谈会当中还说，对于习近平的反贪感到悲观，因为不仅是政治妥协，也涉及权力斗争。除了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外，几乎没有太子党遭到调查。童振源说，中国司法机关起诉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层级以上的官员，人民可以借此发泄对于贪官的不满，却很难相信其他的高官没有贪腐。与会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赵春山表示，习近平打击贪腐应该是玩真的，尽管非常不容易，甚至会动摇根本，还是得解决不可。
我是期待这个习近平啊，这个主席也好，习近平总书记啊，他能够在我来看是中国最后的强人，作为中国最后的强人，他以后没有所谓的强人，他有那个他的这个很多给他的这个政治遗产，他目前的条件，中国的综合国力，他能够把这个问题啊尽他最大的努力来解决。
赵春山还说，不希望中国垮台大乱，因为对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倒是希望中国能在稳定中解决贪腐的问题。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政策会副执行长洪才龙表示，中共政权一定要走向民主化，让司法得以独立，媒体有权监督，否则贪腐的问题不会消失，也无法靠所谓的圣君来解决。洪才龙还说，在庞大利益的诱惑之下，许多民主国家也会发生贪腐的事件。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焦点对话节目，我们10点钟的时候还有另一轮的新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节目导播是张燕，我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我们在祝贺印度尼西亚最近成功举行选举，引人注目的向民主转型之际，也应当纪念印尼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悲剧性事件。2004年9月7日，印尼反腐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印尼失踪者和暴力受害者委员会创建人穆尼尔，在从印尼雅加达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被毒死。穆尼尔勇敢地批评侵犯人权行为、无情揭露腐败和犯罪网络的活动，使他成为恐吓和暴力的目标。2001年就曾有人试图爆炸他的住所，几名与穆尼尔谋杀案有关的次要人物被起诉。但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6日发表的一则声明所说，所有涉案者的责任仍然有待追究。克里说，我们支持把下令谋杀穆尼尔的人绳之以法的所有努力。克里国务卿说，在热爱穆尼尔的印尼人眼中，穆尼尔就是穆尼尔。他用毕生精力推动自己的国家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人性化。穆尼尔代表的是良知和透明，他激励了一代现在正在改变印尼的活动人士、学者和公务员。 包括他的遗孀苏西瓦蒂在内，今天有如此众多的人通过继续他的使命来怀念他。美国和印尼人民一起纪念穆尼尔的传承。我们呼吁保护世界各地所有为和平、民主和人权而努力的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